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他宝血重价赎来的。就像是刚才诗歌所说的，救赎，因着他的救赎，羔羊的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救赎出来，因着他的救恩，我们在神的家里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是农历除夕以后的第三天，2014年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主日。随着我们中国新年的习俗，所以我现在要跟各位说，祝各位新年快乐，马年奔腾，马到成功。这个是世俗的话，可是下面我要用圣经上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愿主赐福各位，在新的一年每天靠主有喜乐，有平安，身心灵都健康，爱神爱人，有主的同在，持守真理，行在光中，生命更新，效法基督，荣神益人。每次在除夕的时候，在新年假期期间，尤其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样的，每家每户都要清洗窗户，刷洗地板，油漆洗刷一番，这样除旧布新的动作，举国上下都是这么做的。我们总希望旧的、脏的、不好的，随着过去的一年完完全全的除去。接着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年是一个新的一年，因此有所谓每年有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新的励志。究竟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和我的新的励志是什么？希望未来的一年你会变得更好。Apple 这几年来，他出了很多很好的产品，有 iPod、iPhone、iPad、MacBook。他在 Apple 网站 iTunes 上，可以跟你的电脑、跟你的 MacBook 可以连线，可以做 Sync up 所有你 Mobile Device 的 Application。我到 iTunes 这网站去看，它上面有卖很多的 APP， 很多的电子书，更有很多关于新年励志的书。我看一下这些励志的书呢，有包含五个层面。第一个是说 your money， 第二个是说 your body， 第三个是说 your career， 第四个是说Your mind， 第五个是最后一个是 Your relationship。 这五样是在 Apple 的 iTunes 里面卖得很好的，显然大家都在励志，希望明年会更好。一般人的励志在这五项方面里面，哪个是最重要的呢？你们知道吗？我昨天问丽玲，我说未来新年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她跟我说我希望瘦身30磅。所以他现在 每天很认真，就到这个24小时这个 club 去运动。一般人的新年励志的 priority， 第一个最重要的 priority， 照 iTunes 上的 listing 是 your money， 大家都希望明年赚大钱。 second 是 your body，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第三才是你的工作，你的前途。第四才是 your mind。 最后是什么你会知道，是 your relationship。 我看了这个我很气馁，我说我跟一般人是不是一样啊？想当年我来美国30多年前的时候， 冲啊冲啊冲啊，希望有一份好的工作。那时候我是希望说从一个公司跳另外一个公司，希望多挣一点钱。 Money is always the first. Second, 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发觉哎，钱不是你要赚就有，哎，有些时候这身体啊不行还是不能呢，还是要顾身体。这显然大家都是一样哦。第二是身体健康，工作前途，到了50岁、55岁开始，工作就会被人家取代了，因为你太贵了，他们会找便宜的。最后才看到说，哎呦，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放在很后面呢。可是，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他们这个心思还放在前面，他们后面放什么 ？Your relationship， 人际关系。很显然，一般的人都认为赚钱第一，有好工作，有好的身体，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至于人的关系，无所谓啦，这个东西有可有无。只要我有钱的时候，谁不来向我拜托？这种心态是一般人的心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既然做了主的门徒，我今年所立的心志是什么？我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哪些事情是紧急的？哪些是次要的？让我们在灵里面被主光照，有同样的看见。请大家一起来念两段的经文，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17节，请。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多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随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穿自革一新，并且拴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下面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15章5节到6节。罗马书15章5节到6节，请大家一起来念。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今天在这聚会当中，借着使徒保罗的提醒，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是你重价赎来的儿女，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也是新造的人。保罗说，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要效法基督。愿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听见主的话，可以遵循你的道。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四份的书信，这四份书信呢叫做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这四份的监狱书信中的一份，另外三份呢是腓立比书、是哥罗西书、是腓利门书。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他写信给以弗所书的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 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的信徒啊，来到主的门下来归信来信主成为主的门下。在以弗所书这个主题呢，他是提到在以弗所书第一节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义。这是以弗所书信主要的主题。保罗要求信徒在生活上遵行他所教导的真理，就是在以弗所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十六节所教导的真理，要他们活在基督里面，行在神的光中，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要求信徒在心灵里内心要更新要变化，明白神的旨意，在生活上说造就人的话，言行各方面行事为人要造就基督的身体教会跟弟兄姊妹，来达成神要他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里面合为一合为一的计划。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到后半段，就是我们了解以弗所书前半段所教导的真理，后半段我们谈到生活的实际。究竟前段半段真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看，所以我要稍微综合一下，把几个重点提出来，让你们心里有个底数。这几个经文你们可以抄下来，把经节抄下来，回家再看就好了哦。总共有五个真理，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恩典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儿女，有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这个身份地位是因着他的宝血、他的救恩、他的赎价，我们才从门恶的罪人被提升到称义的地位。第二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这边是说到你们从前门徒不知道神，如今是神家里的人。既然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是他家里的弟兄姐妹，是神家里的儿女。第三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门遭行事为人，就当以门遭的恩相称。这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也是提醒我们，既然我们受洗归入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门遭了，我们所说的话行的事，就是要造就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门遭的恩，这个恩典的救恩的恩典来相称。第四谈到奥秘是记载在第四章十五节，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联谊元首基督。这是保罗勉励弟兄姊妹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教会的头，凡事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我们一起来搭配，一起来相爱，一起来成长。最后一个真理是记载在第四章十六节，他说全身多靠他，连若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三次七月我在教会里面讲到谈到在爱的团体里面彼此建造，要活出这个爱的实际来。我们在教会弟兄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些看法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我们的背景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看到对方可能是跟我们 看见不太一样，我们可能就会说一些话，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跌难处有难处，有跌倒。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学习用爱来连接到爱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那里，从那里支取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以最好的为了我们弟兄姊妹他的好处来讲，他的好处来想，来替他着想，才说出在爱里说出诚实的话，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彼此建造。好，就是这上面五点是有关于保罗在以弗所书教会所谈到的真理。因为认识真理以后，他希望以弗所书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对不起，谈了一大堆还没进入主题，这是我们叫进入主题。这下面呢，我们会开始来看啊，十七到二十四节，他在这儿，保罗把基督徒跟外邦的信徒，外邦人做一个比较。这两种人在生命的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连结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本质是圣洁的。记得你只要看利未记，看出埃及记，耶和华再三这个跟以色列百姓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也要圣洁。我们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神他的本质就是圣洁，他希望他的儿女你跟我都要圣洁。另外一个，外邦人的生命，因为他们跟神的生命是脱节的，是隔绝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支取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所以他偏行己意，照自己的私欲去走，这常常是不圣洁的，是污秽的。保罗特别也把外邦人的一切的生活形态串在一起啊，给信徒们自我检讨啊。在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信徒里面，很多都是外邦人，然后信主归入主的名下的，因此他们对以色列不是以弗所那些外邦人的生活心态习俗很清楚。保罗写这封信给那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希望在他们生活当中不要不小心就失足，又回到以前那一种外邦人的思想形态跟模式。所以保罗提到外邦人他们社会的特色是有什么，有六点，就是记载在17节到19节，他是说存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灭，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17节说到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意思是虚妄虚空的意念，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没有神，跟神的生命没有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所追求的就满足他们虚空的心灵，有就好，得不得白不得那种心态。18节，心地昏昧，这和合本是指心地昏昧。事实上你参考其他的 NET 或是 Amplified Bible 或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 Bible， 他们这些几本翻译就是说对原文的翻译会比较正确，那么是说他们的心受了遮蔽， darkness of their heart， 心被遮蔽了。被什么遮蔽了？因为理智上、文化上、价值观 的不一样，受到这些外边人的影响，他们理智上感到困扰的缘故，因为他们不是行在神的光中，所以就看不清楚。第三，在十八节他说到无知，无知是指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又在后面提到他们的心理刚毅，心理刚毅是一个很强的形容词，心理的 garden 是 harden of their heart。 究竟在病理学里面，这心理刚毅是指当一个人关节骨折以后重新接回去所产生的这种的石化，这种 骨重新产生的这种的甲骨质，石化的甲骨质，这个甲骨质是很硬的，跟原来的这个粘胶的胶骨不太一样，所以呢是很刚硬。他用这样心理刚硬来形容当时以弗所的人的对道德、对伦理不再有对错之分，因为他们心理刚硬，他们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去做事。十九节他说到良心丧尽，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指感觉上麻木，是一种麻木不仁，对良心麻木不仁，放纵私欲。十九节后面讲放纵私欲，这是任凭自己放纵私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一种不合法的愿望，想要获得属于别人的东西，别人的金钱、别人的房子、别人的财富、别人的任何一个东西，所产生的贪婪，别人的这种东西的意念，也包含产生性欲，这种东西都是不好的事情。是刚才我们对这些教导、生活的教导，以色列这以弗所人他们的生活的形态做一个描述。下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简单的例证，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有一名年轻的男子名叫 John， 他收到朋友送给他一只鹦鹉作为他的生日礼物。这只鹦鹉有一个很负面的态度，更糟糕的是他常常骂三字经，英文叫做 four letters word， 很糟糕。他一碰到人所说出来的话都不是造就人的话，都是脏话。所以这个 John 当他收到这只鹦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很想要改变鹦鹉这说脏话的这个坏习惯跟态度，所以他就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呢教这个鹦鹉说很有礼貌的话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之类的话。同时呢他还在家里面放这个古典音乐，很暖的音乐，希望这个鹦鹉能够身心能够调教好一点。他这样 try 了好几个月，结果这鹦鹉老是不听话，还是照他的本性去做。有一天他真的是气死了，没有办法，他对着鹦鹉忍无可忍的大吼一声 Shut up， 就鹦鹉哇不甘示弱也吼回去，鹦鹉说 You shut up。 哇塞，当你听到这样说，这个鹦鹉真的是太厉害了，就这个叫没有办法，只好很生气的把这个小小这只鹦鹉抓起来，跑到这个 freezer 丢进去关起来。这个时候鹦鹉呢被关进这 freezer， 叫啊打啊打啊踢啊踢啊，就他就不开门，就几分钟后哇鹦鹉不再踢了，不再叫了，这 freezer 里面已经没有声音了，哇糟糕了，搞不好死掉了，赶快赶快，这个门啊没有关上去，没有开起来会窒息的，这又把门开起来，两只手想要把它抱起来。这个时候鹦鹉啊突然跑出来，慢慢慢慢的走到这个 John 的手上，他对 John 说，我相信我用我那粗鲁的语言和行动可能已经得罪了你，我真诚的悔改的向你道歉，求你原谅我那粗鲁不适当的言语。唉，就看到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这很想要骂他，很想要打他，可是孺子不可教也。这个时候这只鹦鹉突然转过身来，指着 freezer 里面另外一只躺在 freezer 上面光秃秃的 turkey 说，哇，这只 turkey 是干了什么事啊，它的毛都被拔光了。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常常看到人家的情形，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改过来。以弗所书17章到19节，这是指出外邦社会很普遍的现象。保罗给这个现象下一个结论是在19章的最后一部分，他是说到贪行种种的污秽，意思是说贪得无厌地行各样污秽的事。用更浅白一点的话来说，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准备好贪得无厌的要享受各样的娱乐，这娱乐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只要有机会来到，我绝不放过。这是当时他们以弗所外邦人社会的形态。保罗非常慎重的奉主的名这样劝告当时的信徒，不要再过外邦人的生活。我相信今天你和我也非常需要保罗这样的劝勉。比方说有人在信主以前有不好的习惯，信主之后觉得不好就停了一阵子，然后呢过了不久，内心里那一根蠢蠢欲动的心又发作了，结果又犯了老毛病，甚至于拖别人下水，这样学不好的行为，主是不喜欢的，求主光照我们。所以总结在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生活形态，这个是很不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再看20节到22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听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下面我要举一个例子，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学功课。有一天有一个叫做陈强的这一位先生，他开了很漂亮的跑车来到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他就慢慢的停下来，结果呢看到对面没有车子来，左右两边也没有车子，他急忙就把车呼就往右转，就开着车扬长而去。突然这个时候有个警察从后面呜呜呜呜闪着红蓝的灯从后面紧紧追上去，好不容易把他逮到了。警察问他说，先生你怎么闯红灯呢，你没有停下来。陈强很不情愿地回答说，警察先生， I have slowed down but I just make a right turn right away。 这时候警察问他， You want me to slow you down or you want me to stop you completely？ 很显然的警察是很生气，要把他好好给他开了一张大罚单。这个时候陈强才低下头来，才愿意接受劝告。有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明知故犯，又常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找托辞，以为神不知 鬼不知，只要人没有人看到，我就可以默默地做，以为天上的阿爸阿父不晓得，我就可以为非作歹，反正也没人看见，是吗？就像刚才满嘴说脏话的鹦鹉一样，好心相劝就是不听，要他改就是不改，任凭自己放纵私欲，还要强辩，还要对骂。正像上面所说的这个闯红的城墙一样，明知自己理亏不守交通规则，还要找借口，等到警察开罚单才要放，才要暖下心来。我就在想，相对的，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非等到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困境，让我们面对难处，面对无解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功课，我们才会很不情愿的屈服、顺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不愿先受管教，求主真正是来帮助我们。后面他说到，要学了基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来学基督的样式？主耶稣在他30年的生活当中，尤其在最后的3年半，他教导他的门徒要这样。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保罗认为信徒应该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指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就是指除掉的意思，行为上的旧人就是指信主以前所过的不干净、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时候因为心思误会，所以连生活原性也受到影响。第二步，我更看到这个圣经的作者，比如是保罗啦、雅各啦、彼得啦，他们都喜欢用脱去衣服这个字眼、这个动作来表示除去人生活上的污秽。在雅各书1章21节，他这样说：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污秽，滋生蔓延的恶毒，以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道能够拯救你们的生命。是的，脱下旧衣服，接着要穿上新衣服，这实在是你我特别喜欢穿的衣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什么，不曾买新衣，一直到过年的时候才买一套小学的制服穿上去。哇，明年我有新制服可以穿了，除了制服以外我什么衣服都没有。那我说好高兴啊，一年就一次穿新衣服。脱去旧衣服穿上新衣服，这是只是指外面衣服的更换。保罗要信徒穿上什么？在23节他是这样说：又要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事实上改换一新这个翻译并不是很好，在新译本他是这样讲：并且穿上并且要在心思意念上更新。假如你们看 Amplified Bible， 他们讲得很清楚， Be constantly renewed of your spirit your spirit of your mind. Constantly renew. Renew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现在式，意思是说昨天也做这个事情，今天也做这个事情，昨天做 renew 这个动作，今天也是做 renew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一种习惯， constantly 在做，意思是说每天都要做的。所以更新 心意更新不是只有在新年的时候 make a resolution 才要做的，每天都要做，在心意更新上每天都要更新。24节他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和本这个仁义，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讲 righteousness 是指公义，是指公义。神的一个属性是有公义的神，不仅是有仁慈，还有公义的神。那这个公义跟圣洁都是从真理来的，所以他说有真理的仁义、公义和圣洁。在现代新译本他是说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 NET Bible 他是指说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in God's way in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of truth。 And th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that comes from truth。所以神的性情、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都是从真理而来。真理不会说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就换一个样子，这就不叫真理了，对不对？神的公义不会因为时间来改变，神的圣洁也不会因为时间来替代来改变。保罗要信徒们在真理上好好追求圣洁，好好追求公义，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儿女。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荣耀神。让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五节到六节，他说，但愿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这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上有见证，同心来荣耀神。最后我用两个简单的例证来做结束。2013年第10月15号前美国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去到英国，在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那边有一个 Mayfair 这个旅馆接受颁布这个国际和平奖的奖赏。在当天下午，他的车队特勤人员开了五辆黑色的大轿车 Mercedes-Benz 去到 Charterhouse 他的 front entrance， 就把 Hillary Clinton 放下去，让他进去接受包养。然后这些五个车子上有十个特勤安全人员就在旁边的 parking 就站了位置，就等他出来。他们站在那里等了等等了45分钟， Hillary 就是还不出来，因为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突然这个 city 这 Westminster city 的交通警察开了电动车就过来了，就对着他们讲，你们这五辆车应该要去交 ticket parking ticket， 一个小时3.5块英镑，你们都没有交，已经45分，所以我要罚你们罚单80英镑。哇，这些特勤人员很火大，赶快拿出他们的 badge， 秀说，哎，我们是特勤人员，我们是有特别的 privilege， 我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地去 parking 我们的车子。结果这个小小的交通警察穿着制服，面对十位彪形大汉照相啦，对他吼到他凶，不为所动。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虽然是小警察，可是我职责所在，我必须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大官，不管你是小民，我都要照我的职责来开罚单。今天 Hillary Clinton 他是世界舞台上是一个显赫的人物，可是呢我仍然要开他的罚单。 结果这十个特定人没有办法，就给他开罚单。事后呢 ，Westminster City Hall 的发言人说了一句话，他也是赞扬他这个小警察，说他是做对的，因为站在公义的立场、公平的立场，我们不能够亏待任何人。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这样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是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这公义的真理在今天金钱挂帅的社会里面是多么可贵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碰到如此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也像 Clinton 啊的随行人员这样，常常会靠着自己的地位权势，想要享受特别不同的待遇，想要走捷径，想要靠着这个权势来沾一些好处，不守法。另一方面，我也想到这个小小交通警察，他因为职责的关系，他不会因为上面的达官显贵而来屈服，他还是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很敬忠的职守的在执行他的任务。我不晓得还没有时间，假如没有时间我就下面一个例子不讲了。二十三节很重要那一点，要持续有恒的 renew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是经常性的更新。假如有时间我可以再讲一个例子吗？假如没有的话那我就不讲。Rick Warren 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2002年他写了一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 那他这本书呢，在2002年发行以后销售了大概有40 million 的 copy， 4000万本。这本书被翻译成很多的文字。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有一天在他的教会对他们受浸的弟兄姊妹有850个，一次要受浸850个，很 amazing。 我们教会一次受浸大概10来个20个顶多，他850个，他要受浸，他要帮他施洗。根据1月18号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的 information， 他是说 Rick Warren 在2002年跟他们受浸的时候要850个，每个受浸都要怎么样，人高马大，要把它浸到水里面，然后把它鼓起来，预表他救的老我随着受浸跟主的基督的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每次做这个动作，850个人，一个牧师要做那么多事情，很累啊。平均一个人体重，假如美国人的身材大概170磅，850个就是相当于150磅的重量，他要这样抬上抬上抬下。那时候他发现，哇，好累哦！我300磅的重量的身体，我怎么受得了？我必须要减肥。所以呢，在2002年，他就请 Dr. Oates Manhattan 这个 Dr. Oates，Dr. Oates 是一个 TV 很有名的一个 talk show 的 host， 请他，他也是个医生，请他跟另外两个医生，跟他四个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叫做 The Daniel Plan Journal 40 Days to a Healthier Life。 Daniel Plan， Daniel Plan 是什么？但以理的计划，但以理的 Workout Plan。 这本书是2013年很畅销的一本书。他当时想说，啊，我出这本书，我希望能够帮助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他说，假如有200个人愿意来跟我一起做 workout 的话，我就很感谢神了。居然他们就把这个消息放在 Saddleback 的 website 里面， 很奇怪，一个礼拜后居然有15万人 sign in 要参加这 workout。 就2003年一月，他们开始就做 workout 的这个 Rick Warren 呢，他就开始做，从300磅是降了65磅，三个月后降了65磅。他的目的就是只喝水、运动、吃青菜，不吃肉，他就做到这个地步，哇，人家很 impress。 可是你要知道2013年 Rick Warren 是他最 worst 的一年。怎么说呢？他一年当年的年初啊，他有好几次被送到医院，因为他背部疼痛的关系。四月的时候，他那27岁的儿子突然自杀了。一个爸爸所爱的孩子居然自杀了，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牧者，居然孩子自杀，你说他难过不难过？他接下来6个月每天以泪洗面，睡不着觉。这样下去他知道不行，那在他的书快要出版了，他就跟神讲，求神了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见证，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弟兄姊妹能够借着这本书能够帮助他们。不仅灵里面要更新，让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健康，有健康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来传福音，才有办法来做主的工作。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做 workout， 三个月后他又减了35磅。所以有人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再回去做这事情呢？你那么难处的之后，神给你那么大的打击，你为什么回去呢？他说，我希望做一个能够 inspiring， 把我的失败的见证能够让他们知道，我碰到那么多的难处，我的孩子自杀，可是我曾经下定心志，我要 work out， 我要减肥，可是我做不到，我又回去，可现在我又做回来了。我希望借着我的经历，我的不是能够激励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更新，不仅是身体要更新，每天要运动，我们心灵里面常常要在主里面要更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感谢您借着使徒保罗再一次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要跟从主耶稣的脚中来行，活在基督里，行在神的光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立下心志，脱去旧人，做一个新人，在属灵的事上看重与神的关系和看重与人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志，要有毅力，要有恒心，在心思意念上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像呼吸一样，每次的呼出，每次的吸入是要平衡的，呼吸一定要是有规则的，帮助我们持续的在心理更新上与主连结。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认清哪些事是紧急的，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事是次要不紧急的。主啊，求主你用你自己的爱来连结我们，帮我们的生命来建造心理的更新，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常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用爱来相连接，用爱来建立我们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多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